李白把这个卖贱人接到家中，准备给他调治这伤啊。可就在这么个光景，外边把门的跑进，那脸呢都变色了。少爷外边来了40多号骑了马拿了家伙，为首的一位要见你。我看这脸色呀，我看这人穿的戴的啊，那模样，我看这人那说话那动静啊，是找茬来了啊。李白看了一眼麦贱人，您稍微休息片刻，带我前去观瞧。李白转身出去了。说李白为什么把这麦贱人接到家里边？这麦贱人姓什么叫什么呢？这麦贱人呢姓吴，叫吴指南。吴指南他的父亲那可是太有名了，叫吴襄子。这个老吴家到吴指南这一代已经30几代铸剑为生，就是打造宝剑造剑的。在峨眉山脚下一片大宅子，那小的溜跟皇宫差不多了。那吴襄子就在这片吴家豪宅住。说咋这么有钱呢？有钱呢，人家是玩绝活的，人家是铸剑的。你想在那冷兵器时代啊，在那个唐朝也没有机关枪，也没有大炮，俩人玩的命就是掏出家伙近距离格斗，不是宝剑就是刀，就这些近身而战的兵刃。人家吴家30几代专门研究剑，如何让这口宝剑削金断玉，削铁如泥，迎风断草，吹毛令，汗斩七象，水断蛟龙。武林当中谁要能配上吴家的一口宝剑，那太牛了，那真是直闪牛叉啊，那还了得。你这剑谁的？我这剑呢，老吴家人给打造的，出自吴门，蜀中吴门。哎呀呀，看起宝剑就知道挂剑这人身份不低。人老吴家那是物以稀为贵啊，说是不是他这个宝剑啊卖多了？不，吴襄子啊这一辈子也没铸上15口宝剑。人家有规矩，你要真要是武林当中德高望重的超级剑客，人品又好，我赠给你啊，宝剑赠名人嘛，你配挂这口剑，其余者那是重金购买。多钱一把呀？那都得几百万两银子，是不是啊？因为在那个年代嘛，那武器，那现在为什么一整开这个军事博览会呢？啊，各国把飞机拉去了，给天上飞，大炮拽去了，给地上轰，导弹给那蹭蹭往外射，展示的原因就是找买家。人家吴家的剑不缺买家，我这一年两年也打造不出一口剑来。几百万两银子那不算什么，你买不买吧。所以那些武林当中的人呐，就为了挂上老吴家这口剑，玩了命的挣钱，所以老吴家就发了。那武林当中的人也是以挂吴家剑为自豪，彰显自己的身份。看见没？看着我这剑没？看见没？知道谁打造的吗？吴家吴襄子啊，亲自给我铸的。你看这家伙啊，实际他在这吹牛的时候，身后说不上拉多少机会，银行说不上有多少贷款呢。反正总而言之啊，人家老吴家剑值钱呢。吴襄子呢就这么两个儿子，一个叫吴指南，一个叫吴指北。这吴指南呢是老大，吴指北呢是老二，一南一北。不过这指南和指北呀不是一个妈生的，因为生下吴指南没几天，吴指南的母亲就死了。那么吴襄子就带着儿子过，过过的有人就劝，你看年轻夫妻老实伴儿嘛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这孤身一人，对不对？晚上连个挠脊梁骨的都没有，给你洗脚的都没有，你这多凄凄凉凉冰冰惨惨呢，特别在房中到过年了，是吧？冷飕飕的自己一个人多不舒服啊。 找一老伴儿吧，找一老伴儿吧啊！就劝，天长日久，把这乌香子给劝活了。一开始老头还不干呢，不，哎，不行啊！从小夫妻光腚娃啊，什么都还是从小的好啊！啊，半路的夫妻呀、啊，他藏心眼儿啊，没那事儿。你找一个好的不就完了吗？后来活心了，这就开始找。他们家找吴湘子要找媳妇儿，那哪能那么困难呢？啊，忽悠一下子，大门好像被撞开，南北的姑娘啊，哎呀，都来了，什么名模啊，啊，中国好声音的夺魁者呀，是不是啊？这个，这么说吧，来了好多。吴湘子哪个没相中？后来又看了一轮，相中一个。这女的姓董，叫董氏。过去这个女的没名啊，张的张氏，李的李氏，王的王氏，姓白的叫白氏，姓炫的叫炫氏，还没有姓炫的啊。这叫董氏。这董氏就过门了，这过门了就给这吴湘子怀上了。这一怀上就生了，一生了就生了一个儿子。吴湘子就给这儿子起了个名叫吴之北。这一南一北，时间长了，这个董氏啊可就有点人心不足蛇吞象了。哎呀，一看这片大家产啊，我这老头子卖剑为生，这宝剑也太值钱了。哎，为啥我老头子这剑这么值钱呢？就因为他是蝎子粑粑独一份，大唐的天下就老吴家独门，别人家弄不出这玩意儿来。可是吴湘子要一死，剩下他那儿子大儿子吴志南，加上我给他生的这个儿子吴志北，两个人继承了他爹的这点绝活，这点技术吧，这就吴志南也造剑，我儿子也造剑，这就一个变俩了。这俩共同造剑，将来吴志南再有四个儿子，我这儿子再有五个儿子，这分别去造，这不就泛滥了吗？这就不能垄断了啊！这天下到处都是造剑的，这剑也就不值钱了，怎么办？这个董氏就为了独吞吴湘子这个家产，就在吴湘子面前说一些鬼气王八的话。他儿子又不忠了，又不孝了，不仁不义了，吃喝嫖赌抽人风，人群里头烂咕咚了啊！到外头打瞎了骂哑巴，弯绝我坟，踹寡妇门，哎呀，东家找来了，西家来到这儿来闹事来了，全你儿子的事儿。天长日久把吴湘子说烦了，偏赶有一天吴志南呐愁啊，自己的后妈对自己不好，心里的烦躁，大过年的跟朋友在外边喝了点酒，被抬回来了。吴湘子一看，奴才啊，大胆，你不好好学，不好好用功，成天喝成这个样子，交一群狐朋狗友，你愧对我无门，你给我滚出去啊！你多着学了本领，做一个真正的人，你再回来认祖归宗，走，给轰出来了，啪，这弄个包撇出来了，给了十两银子，刷扔地上了。还真别说，吴志南呐，临走前啊，还拿了一口宝剑，正好在他这个兵刃库里头有一口小听风如燕剑。吴志南呢，是为了防身，吴湘子也同意了，拿去吧，防身，万一路上遇到个狼虫虎豹什么的，是吧？你好拿他防身自卫。说吴志南会武术吗？会点，这人家造剑的。啊，就等于那个造的原子弹的，能不会放吗？就即便在自己的国家领土上不放，也跑别的国家去放的啊！放一个不行，试验不成功，我再给你放一个。这，咱就别提广岛那事儿了，是不是？咱就提这吴志南吧。就这么着，他把这小听风卢燕剑就带出来了。天苍苍，海茫茫，大地一望无垠。你说吴志南上哪儿去？又没种过地，还不会什么手艺。这几两银子几天就花完了，是连憋气带窝火，就病在了殿房之内。后来实在没办法了，吴志南呐、啊、就卖剑，就卖这小听风卢燕剑。这口宝剑那得说价值上百万两银子。他一想，我别卖低了，还一咬牙卖了个一万两， 因为这地方消费水平低，对不对？第二个都是种地的，谁认识这口剑呢？这货卖十家，一看连个练武术都没有，行了，我卖一万两就可以了。赵师说吴指南要拿这口宝剑到哪个武馆去，那价可就上来了。他不明白，就蹲着卖剑，连病欠电犯账，你说他能好吗？卖剑走投无路，碰上李太白。李白一看这口剑，马上就知道了，这是吴门中的剑，这肯定是吴门中的人呐。所以李白就把他救到家里来了。人家是铸剑的，那作为一个练武术的，要能看到一个铸剑师，那喜欢的了不得呀。因为他干这个玩这个的，就像战争似的打仗，你要能碰上个军火商，那军火商要碰着那制造商，是吧？买汽车的要能碰着造汽车的，你说那得多高兴啊。所以李白啊，也想在这铸剑上探讨点东西，学习点玩意儿，就这么的，也是本着救这吴指南，就把他接到家里了。刚安排好，外边砸门就来了，谁呀？不是别人呐，神剑镇九州贺天川来了。上一集咱们说着这个李白一剑削双手，把这个马彪周人给剃头了，帽子给扫掉了，这俩小子捂脑花子跑回去了，跑回昌隆县的明剑堂武馆，捂着脑袋进来的。俩人一路上可就合计啊，咱们栽的可不轻啊，学了三四年了啊，让个读书的学生拿了宝剑把咱俩给剃了，这个脸咱往哪儿搁呀？十里八村乡亲现在都一哄声似的，街头巷尾全都千八语酒饭茶肆，嘀嘀咕咕开捣鼓。哎，看着没，老马家那个，老马家那彪子啊，还有老周家那人子，这俩小子你看平日就那不是东西，挂了宝剑哪走哪，好家伙啊，呜呜喳喳玄玄乎乎的，说话都不在气头上，是不是？好家伙，喘气前都很粗，放屁都双响，走道都迈四楞步，愣说学会了多少多年武功，这剑术天下无敌。怎么的？你看让人家那个读书的老李家那三公子一剑剃头了，是吧？剃头了啊！这要二月二龙抬头还好事呢啊！剃头还不免费的？别，龙抬头剃头死舅舅，谁乱七八糟？别吵吵！你看，就和你那彪子，该，就那彪子。现在全是这个动静，这俩小子越琢磨越憋气，这日后我们在乡里乡亲面前怎么抬头啊？啊，不行，这仇得报了。找谁报啊？找咱们师父啊。可师父稳当啊，他不一定能信咱俩话。那没事，想办法用话把他拱去，知道吧？咱师父就一毛病，吃不了话。俩人一进武馆，哭通往那一跪，哎呀，是我啊！神剑镇九州贺天川低头看了看，哎，你们俩怎么了？好像缺点什么似的，师傅没看明白吗？脑袋上边你们俩让谁剃的？这，师傅，别说了，我们哥俩呀、啊，这个，正在路上走。路过一个镇子，发现一群人，这群人呢在那看一个卖剑的。我们一看这口宝剑不错，是吴门的剑，您不常提吗？这吴门的剑是把这个剑的名字印到这剑身上，我们一看，哎呦，这吴门的，我们就想买，可没想到啊，来了这么一位，非要硬买，在我们哥俩手就夺去了。实际我们买这口剑我们也使不了，我们就想把这口剑孝顺给师父您，可这愣夺去了，我们就跟他争辩吧，我们就提我们的师父是神剑镇九州贺天川。没想到这位扑头一乐，说你那师父给我提鞋都不配，他还会使剑， 还什么神剑镇九州，连茅坑都镇不住，我们这哥俩受不了了，拉住剑就跟他比划。可这聊的真有两下子，下手才狠呢，噗噗把我们俩给踢了。师傅就这么事啊，啊，贺天川火上来了。贺天川可有来历，这人咱们得说很正，他乃是万圣堂的门人弟子。说这万圣堂不是一个暗杀组织吗？杀人越货也有好人，那不是说这个全都是坏人。他们这个万圣堂的宗旨就是花钱买杀。杀谁我就给你杀谁，你拿钱来。那么这里边也有些好练武术的，也有一些行侠仗义的，像贺天川这儿就是一个很好的练武术的。贺天川的师傅乃是万圣堂的三当家的，这个万圣堂大堂主双面观天下，索命皇帝杀无忌，这人呢长俩脑袋。说怎么长俩脑袋呢？啊，那武林当中什么样奇怪的没有啊？啊，您别忙啊，等我说到这儿一说您就明白了。二当家的是叱咤风云，单手托天钟无离，三当家就赤足踏青莲，金面罗汉瑞达僧人，四当家的是浪里飘渡，擒龙手谭子月。这三当家的瑞达呀，那个武功可相当的高啊，那在江湖当中也是赫赫有名的一个金面罗汉大和尚。这个瑞达呀告诉贺天川，江湖绿林黑海行船呐、啊，你呀要安度平稳幸福的过日子这就行了，不要老在武林当中转悠，在武林当中混终没什么好结果。所以贺天川呢就找到了长龙县这地界，在这安的家立的业了，也在这儿开了个武馆，收了好几百学生，他也真教。可是有的徒弟他不争气，那你没办法。贺天川这人有个毛病，就吃不了话，他很要面子。哎，有这样人，你要给我面子怎么都行，不管吃多大亏，你给我足面子，你瞧得起我，我呀、啊就佩服您，你捧我一尺我捧你一丈，你捧我一丈我把你捧到天上。还有这样的呢，你对我再好你不给我面子那也不行，我记恨你一辈子。所以啊这人什么样都有。贺天川这么大个人物，让这马彪周人就这么几句话不就整恼了。这人是谁啊？抱没抱腕？哪个门派的？说来惨呢、啊、师傅，这人离此住不远，住在青莲乡，乃是李克那大商人的三公子李白。他是个读书人呐、啊，哎呀，就是因为他读书的，也说不上鬼气王八在哪儿学了两套剑术，拿过来那非常诡秘那个招，把我们哥俩就给踢了。我们也是一时气的，气哆嗦了，把您教我们的武术都忘了。这，哎呀，贺天川一想，不行。这个我必须把脸找回来，我开的是武馆呢，做的是生意买卖，我不当然砸牌子，我好几百弟子呢，你说马彪周人都让人家整这样啊，人家要一提起来别上那武馆啊，谁要到那武馆去学剑术去准让人把头剃喽，你说我这脸往哪搁，这不得散伙吗？另外他一看大堂底下黑压压乌渣渣，所有他这些学生全是以期待那种目光看他，期待什么呢？期待贺天川给出气报仇。贺天川站起来了，嗯，李白一个读书的这么容易就把马彪周人给把帽子削去了， 那么就说明这个李白不是一般人啊，他练过学过哪个门派的。另外好像似乎下的手狠点，你千不该万不该说我贺天窗给你提鞋你都不配，还我会使剑吗？我贺天川呢，20岁闯荡江湖，到现在我43岁，我没栽过跟头。打着孩娘出来，徒弟被羞辱了，为师岂能不管呢？来啊，备马，我去拜访拜访这个李白。外头这就把马给备好了，长龙县离青莲乡不远。那么这些徒弟们都要去，我去，我去，师傅，我们去。一起哄仗胆，二看热闹，想看一看李白怎么被贺天川一剑给抹到那儿，都要去。贺天川一想，要去就去吧，啊，这个我这牌子不能砸喽，我得让我众徒弟看看我在当场如何把李白打倒的。就这样来了40多人呢，带着家伙呼啦朝就来到青莲乡。你别说，贺天川很客气，一想我得问明情况。一看李家大门这儿站几个家人，贺天川就有马身上下来了，就即便再客气他那脸也不好看，干嘛的，来打仗来了，那不是来到这儿来参加宴会参加婚礼来了啊，是吧？另外他那些徒弟一个个都凝眉瞪目，眼珠瞪多了大，滴溜乱转的，你说那模样他能好看吗？啊，所以把把门吓坏了。贺天川很客气，我要见李白，来拜访他来了。啊，你等等等等，把门的等等往里头跑。贺天川站这儿等了这么一小会儿，里边有脚步之声。贺天川还琢磨呢，怎么对待这些事儿？我呀，一定把这事儿问明白。可当李白一闪身，由打门里边这么一出来，贺天川一抬头，啊！欲知详情，下集再说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内容更加精彩，感谢您的收听。